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拜登作为总统首次访问以色列，这项签署内容是耶路撒冷宣言的一部分。之前一日，拜登告诉当地一家电视台，他愿意将对伊朗使用武力作为最后手段。以色列则呼吁世界大国对伊朗进行有可信度的军事威胁。美国和以色列曾分别暗示过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正式而明确地表达这个承诺显示两国强烈的威慑和决心。除了增强民国的威慑力度和相互承诺之外，星期四的耶路撒冷宣言还可能为拜登访问沙特阿拉伯提供动力。沙特对伊朗亦有自己的担忧，拜登希望促成沙特、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达成和解。拜登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拉皮德讨论了以色列完全融入该地区的重要性。拉皮德反过来认为拜登的沙特之行对以色列极为重要。拜登星期四还参与包含以色列、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美国的 IEU2 集团的首次视频峰会。这一次峰会的中心议题是粮食安全和清洁能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宣布将对印度的农业园区投资20亿美元，来到应对粮食安全危机。2015年，伊朗和世界多个大国签署一项国际协议，限制其生产武器及核材料的能力和数量。但是美国前总统川普主政期间，在2018年以国际协议对伊朗限制不够严厉为由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恢复了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以色列欢迎美国退出之前的协议，因为该协议对伊朗核浓缩的限制将到期，而且没有涉及伊朗弹道导弹计划或该地区的军事活动。以色列现在表示，他将支持一项具有更严格条款的新协议，但伊朗不愿意接受进一步的限制。衡量最终需求产品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增长了 11.3%， 是3月份创下 11.6% 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在这一个增长中，几乎 90% 都是来自最终需求能源成本的 10% 的增长，因为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产品的价格都在度飙升。剔除能源、食品和贸易服务价格后的所谓核心 PPI 同比上涨了 6.4%， 较5月份的 6.8% 的涨幅有所放缓。按月计算，核心 PPI 仅增长了 0.3%， 低于道琼斯公司所估计的 0.5%， 但整体 PPI 环比上涨了 1.1%， 高于道琼斯 0.8% 的预期。相比之下，路夫特公司经济学家估计的 PPI 年增长率为 10.7%， 月增长率为 0.5%。劳工统计局星期四报告的这两个指标都高出了该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的预期，凸显出通胀压力仍然很大。批发价格上涨预示着消费者成本亦将增加，这个意味着高通胀将以大多数必需品价格上涨的形式继续挤压美国的企业和家庭。星期三，劳工统计局在另一份报告中称，衡量市场最终销售价格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飙升了 9.1%， 为1981年11月以来最高的12个月涨幅，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星期四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报告中亦有一些乐观迹象，例如鸡蛋价格下跌了 30.2%，废铁和废钢的价格亦下降了 10.4%， 预计美联储官员将继续推进加息进程，以便将通胀率降至更接近 2% 的长期目标。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追踪交易的工具 FedWatch 显示，大约 83% 的交易员认为 美国央行会在今个月较晏时候的会议上将基准利率上调100个基点，这个将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最大增幅。太平洋岛屿国家星期四要求对气候变迁问题采取紧急立即的全球行动，同时面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区域影响力，亦强调对民主同基于规则国际秩序的承诺。论坛秘书长亨利普纳说，太平洋岛屿论坛会议公布显示，领导人同意在达成安全协议之前会互相协商。他说，中共采取的做法是要求18个论坛成员中的10个在5月份认可一项事先准备好的安全和贸易协议，而没有时间上进行协商。这一种做法在今个礼拜的论坛上被各国领导拒绝。一个月前，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对太平洋8个岛国进行了为期10日的访问，期间他在斐济和10个太平洋国家代表举行的峰会上未能说服这些岛国签署一份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讯合作的区域协议。中共在过去10年中不断对太平洋岛屿加大投资，在人们对其在该地区的野心感到担忧之际，美国今个礼拜表示将根据一项渔业协议将对太平洋岛屿的资助增加两倍。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塞·索加瓦雷星期四在接受韦报采访时说，5月份和中共达成的安全协议引起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注，但他不允许中共在他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国家成为众矢之的。这一次论坛会议签署了一项协议，来到解决和密克罗尼西亚国家之间的裂痕。领导人承诺和基利巴斯继续对话。基利巴斯今个礼拜退出了论坛，削弱了太平洋岛国在应对中共问题上展示团结的努力。在公布发布之前，各国领导仲就气候行动、核问题和渔业达成了协议。星期四，美国德州针对联邦政府最近发布的一份指南文件提出诉讼。该文件要求，即使州法律不允许堕胎，当地的医疗服务者亦必须在必要时进行堕胎手术，但德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肯·帕克斯顿对此表示，拜登政府发布的这一个指南相当于是堕胎授权书，是非法，是因为它违反了多项法律。这一个联邦政府的指导意见是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在7月11号颁布。他说给各州的调查机构负责人知，根据紧急医疗和劳动法，急诊科的医生在遇到有紧急医疗状况的孕妇时，如果堕胎是一种必要的稳定治疗手段，就必须进行堕胎。该指南说，即使在那些法律禁止堕胎并且不包括孕妇生命和健康的例外情况的州，亦必须进行堕胎，并表示各州法律没有具有优先权。对此，德克萨斯州州政府官员在一份20页的诉讼书中强调，联邦政府没有修改紧急医疗和劳动法的权力，该命令已经违反了多项联邦法律。而指南中提到，如果堕胎是解决紧急医疗状况所需的稳定治疗方式，医疗服务提供者就必须进行堕胎。但实际上，这一个条件从来都不是紧急医疗和劳动法中的一部分。紧急医疗和劳动法并没有授权、指导、批准或甚至建议任何具体的治疗方法，亦没有讲到堕胎。诉讼表示，这一项指南已经侵犯了德克萨斯州的主权，而该诉讼已向卢伯克的联邦法院提交。德州官员要求法院需要认定该指南不合法，并就此发布禁令，阻止美国政府执行该指南。此外，联邦政府亦在没有提醒公众和征求意见的情况下，非法发布了该规则， 这个亦是违反了行政程序法。星期四，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下修了欧元区今年和明年的经济成长预估。据欧盟执委会估计，欧元区2022年国内生产毛额将成长 2.6%， 略低于5月预估的 2.7%， 2023年则预估将大幅减缓至 1.4%， 远低于之前预估的 2.3%。 另外，欧盟执委会估计欧元区今年通胀率将达到 7.6%， 远高于之前的预估值，并预估2023年通胀为 4%， 这个不但高于欧盟通胀目标的 2%， 亦高于之前预估的 2.7%。 今年6月份欧元区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8.6%， 创下了历史新高。欧盟执委会表示，经济成长和通胀预估要看乌克兰战争的变化，尤其是对欧洲天然气供应情况。天然气价格如果进一步攀升，可能会再推高通胀，进而阻碍成长。而在美国方面，联邦政府今个礼拜发布的消费物价指数和生产物价指数都出现惊人的飙涨。拜登总统13号在声明中说，通胀数据已经高得令人无法接受。根据美国银行原先估计，美国经济原本只是放缓，应该可以避免衰退，但美银今个礼拜发布最新报告预估，今年第四季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将下跌 1.4%， 明年的 GDP 再回升 1%， 明年的失业率将达到 4.6%。 尽管如此，美银仍相信今次衰退只是增长型衰退，经济仍然会保持增长，但疫情缓和后的消费热潮正是减退，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高涨，以及收紧的货币政策和利率快速增加，这一些都会拖慢经济的增长动力，导致下半年经济陷入温和衰退。业界认为，目前的通胀数据可能会令到美联储发起更激进的加息，好像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FedWatch 工具显示，在7月下旬的议息会议之后，美联储预计会再次加息100个基点。